我们今天在我开始今天讲道之前啊，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在这里恭敬的仰望今天我们主日的讲道，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崇拜。主，求你掌握我们的心，主，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主，你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用一颗最诚挚的心、最真实的自我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一切的话语，我们都是十分的受用，也十分的享受。主，求你保守一下所有的事工，所有的讲道，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有一颗渴慕主你话语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今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因为上礼拜五我们有一个专题的讲座，在礼拜五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恐惧跟忧虑，然后呢，我们讲完之后，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说：“牧师你介绍这些东西，好像我也有 我也有恐惧，我也有忧虑。”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情绪的反应。那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些忧虑啦、这些恐惧、这些反应、情绪的反应？很大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压力有关系，生活压力，我们的 pressure。那这些生活压力呢，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这些生活的压力跟一件事情非常有相关，叫做匆忙，匆忙的生活。我们如果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OK，是不是我们在过着一种匆忙的步调，还有我们的心态也是很急的这种心态。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种匆忙的步调？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稍微理解一下，稍微理解一下。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戴耳机？如果你需要翻译的话，好不好？然后，因为我们讲话会影响其他的人。匆忙，我们今天要来讲匆忙。我要知道说我有没有患了一种症状，叫做匆忙症。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弗里德曼，他把匆忙定义什么呢？他把匆忙定义成我们不断的去尝试，在越来越少的时间里面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或者是参加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去做的，不管这个压力是真实的压力，还是虚构的压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这种匆忙呢，是会造成我们的忧虑或者是焦虑，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患了这个匆忙症？所以我这边跟大家稍微诊断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匆忙症。第一个症状就是你没有耐心等待。OK，大家说，我应该有耐心啊。好，那我问各位，你有没有每10秒钟就想去看一下手机，有没有讯息进来？有没有？不错。OK，那你如果听到手机里面咚咚咚有那个讯息进来，你会不会急着要去看？有人摇头了，不错。好，你会不会讲话越来越快？或者是你在听话的时候，你就嫌人家讲得太慢？然后你心里面就嘀咕的说：“你可不可以讲快一点，讲重点就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有一点点的迹象，可能你是有匆忙症。还有很多，我慢慢来解释一下。各位开车吧，各位开车到一个红绿灯的前面，你会不会有这种坏习惯？就是你会去看，如果这是一个两练的这个车道，你会看右边那一个 lane，这个是一台 Honda，开车的是一个老先生。然后呢，左边是一个 Tesla，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请问你 要在他两个车子的后面选一台车在他后面，请问你会选哪一台车？有人说 Tesla，对对，好像我们有这种习惯。那这种习惯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去想，为什么我就不能排乖乖排在这个 Honda 的后面？大家会急，会想说这位老先生可能太慢，我在赶时间。好啊，各位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不喜欢开在公车的后面？大的公车，你一想。我绝对不能停在他后面，我一定被他挡到。我也不晓得他哪时候会停下来载客，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想尽办法，哎，切到左边 lane 啊。虽然你知道你下一个红绿灯就要右转，你还是没有耐心。然后你跑到左 lane 之后呢，你心里想说：“好，我一定会超过他，我应该可以在下一个红绿之前，我就加速，我超过他，我就可以右转。”结果没想到，在我前面的那一台车子。正要左转，而且没有左转 lane，怎么办？我就被挡到了。那你就看着公车从你右边走，然后所有的车子都这样子走，都比你快。然后你心里面就嘀咕了，然后就很后悔，说我当初站那边就好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时候有嘛，对不对？各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欲速则不达，对不对？很多时候你想要快一点，可是。最后反而更慢了。好，你说这个还不算什么，我可能没有啊。这个，那我们看看一下，你有没有这种症状？各位有没有去 Costco 买过菜？我买过东西，有嘛？对不对？各位在买 Costco 完了之后，你要去 check out 你要去付钱的时候，有一些 line，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去这个排队之前，你会不会去计算一下，说你要排哪一条队？我们通常是怎么样？人少的那一条线，对不对？可是这还不够哦，你看到人少的那条线，不一定比较快哦。为什么？东西多，他那个 shopping cart 里面那个购物车，搞不好堆积如山。虽然只排了三个人，可是他堆积如山，可能会更慢，对不对？你说你心里面会不会这样去算？OK，会嘛哈？所以刚才摇头的人现在开始点头了。OK，还没有完哦。如果你患有比较严重的匆忙症的时候，就算你后来在 Costco 那个 check online，你已经选定了这条线，我们会不会心里面往另外那个 line 隔壁那个 lane，你本来想去排队的那条线？然后看到那一个人本来是应该是我的那一个人，结果你发现那一个人竟比你快结束出去了，你还在这边排，请问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会很后悔，对不对？各位，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恭喜你，你匆忙症的症状应该是非常严重了。第二个症状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患有匆忙症的人是这样子，他喜欢一次做很多事情。你说这是我吗？来，我们看看是不是你。各位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曾经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咬着汉堡？没有 有人有了。那。你汉堡吃了一口，放下来还喝个一手拿着这个汽水，然后呢，这不还不打紧，你还要把这个收音机给打开来，你还一面听，所以你眼睛看着路，嘴巴吃的东西然后耳朵还要听着收音机，你一次要做很多事情。如果你说你以上都没有，好，那请问你有没有开车一面开车一面讲电话的经验？还是没有啊？那好，我们会不会想说，哎，这大家都这么做嘛，不是吗？那很抱歉，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文化的现象，没有错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文化叫做什么？速食文化大家猜对了。那速食文化是怎么样？各位有没有去过一个餐厅叫做 In and Out？OK，我住在 Arizona 2年，那边很多 In and Out。 我过来这边的时候，我本来不 expect 会发现一年的，结果我在开车进来这个 College Station 之前，在 Bryan 那附近，哎，突然间发现一间，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它为什么叫做 In and Out？ 它就是希望你进去之后，马上就要出来。所以如果你在那边跟朋友吃完了，然后在那边聊天，你就会看到有服务生很礼貌的过来就帮你收餐盘。那有些人呢，去In and Out还不过瘾，他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就用 drive through， 你连下车都不用下车的。你知道，在这种素食文化里面，唯一跟不上时代的是什么？中餐。你有没有看过人一面开车一面吃牛肉面的？在20多年前，在台湾曾经疯狂的传着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什么？就是一位司机，他开着一个双层的游览 bus， 里面坐满人，然后呢，这位司机呢，他把他的座椅调到很后面，然后用 cruise control。然后呢，他就把两只脚放在方向盘上面，然后再吃泡面。我相信现在有开 Tesla 那种全自动驾驶的，应该可以这样做了吧？理论上是可以，不过我听说好像你必须把手也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哦，我不知道哈。Yeah。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可不可以，问题是你可能已经得了匆忙症，你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你会说啊，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好，那各位，你在晚上有没有一面吃饭一面看电视？你有没有一面吃饭一面在看你的手机？你有没有一面在 check 公司的 email， 然后一面很敷衍的跟家人讲话？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很麻烦？自从网络世界开始 popular 之后，你很难去界定什么叫做下班。以前，我年纪够大，我可以讲这句话。以前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下班就是下班，你没有办法做公司的事情啊。你可以当然带一堆公事包回来，但是你很难像现在这样子，你手机一翻起来，你全部都可以看看公司有没有什么重要 email 进来，公司同事有没有用一些messenger 来跟你问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代人在碰到匆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避免。但是如果是很难去避免的时候呢，我们这种现代社会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完哦，还有症状三，我们看看对不对，有没有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症状。一个患有匆忙症的人呢，他可能很会囤积东西。什么意思？就是你很忙，但是你又想学习，所以你就会去看到一本好书，你就去买，然后心里想着说，这个我以后一定会看。你买了一堆杂志回来，想说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翻一翻，结果是怎么样？你没有时间，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你回家之后你就把它堆到这个地下室里面去。这个也发生在我身上啊。我从小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订购那个国家地理杂志，我很喜欢看，可是来美国之后我继续订，可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忙，然后他每个月给你一本，你就放着，你想说啊，就放在书架上，我有空我会去看。结果各位，如果你到以前我们的家里面，我地下室真的有上百本的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放在那边，80%以上我都没有翻过。这个叫做匆忙，你有心，但是你没有时间。第四个， 患有匆忙症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会变得没有耐心去爱神，没有耐心去爱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很匆忙，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的重要的那个事情不是查经，不是祷告的时候，你会打从心里面觉得我去读经，我去祷告，根本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个不重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很难有一个持续的读经时间，你很难去有一个有系统的祷告的时间，所以这会造成一个很肤浅的信仰。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只愿意花一个小时来教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产生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无形当中会把我们这种匆忙的生活也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去读经、会祷告、去祷告是在浪费时间，然后我们就把剩下来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时间呢，就花在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事工上面，可是你忽略了读经、祷告。所以匆忙也会让我们无形当中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失去了耐性。所以有时候有意无意当中，我们的讲话就比较急一点，然后碰到慕道友就常常去提醒说，哎，你哪时候要信主啊？你为什么还没受洗啊？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给人家多少压力？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没有灵修生活的侍奉是没有益处的，它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位还没有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排去做服事，这是害了他。外在的侍奉如果没有真实的信仰，没有真实与主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有时候我们用这种匆忙的态度去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达到传福音的效果，反而有可能给福音做了一个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掉这种灵修生活，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教会性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想着说啊，我们要办活动吸引人来。请问你吸引人来的这个活动，会比外面社区办活动的那些专业的社团来的厉害吗？不会。所以我们是靠什么来吸引人到教会来的？绝对不是这些活动，而是那个福音，那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当我们吸引人到教会，听到许多这个因为福音生命得改变的见证的时候，这个才是吸引他们的地方，这才是我们要传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匆忙的人呢，他会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因为他只想把事情做好，或者是他上班完回来累到只想躺平，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匆忙会造成一个没有爱的信仰，我没有耐心去爱。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丈夫回到家里面就变了一个人，他在公司里面是人家敬仰的上司，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可是回到家里面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太匆忙，我没有时间给你，我没有爱了。所以没有爱的信仰会造成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患了有一点点的匆忙症的时候，那怎么办？你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解药？哦，当然有啊，解药就在圣经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圣经怎么看匆忙？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到底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过他的生活？你说耶稣忙不忙？他很忙哦，但是他一点都不匆忙。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点，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那有三个重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忙跟匆忙是两回事情。那匆忙不是神所喜悦的， 第二个，匆忙也不是耶稣的生活方式。第三个，我们要从圣经，从耶稣的生活来学习怎么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故事记录在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六章一直到这个三十节，抱歉，我们的重点在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可是我们要看看它前面发生什么故事。 OK， 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念就好哈，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或者是看荧幕。马可福音，抱歉，马可福音六章在第六节，他这样讲：耶稣走遍周围的乡村教导人，他叫了十二个使徒来，然后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干什么呢？传福音，然后也给他们制服这些恶魔，这些巫灵的权柄。第八节他讲说，你在途中不要带任何的食物和行囊，你的腰带里面也不要带钱，除了手杖之外什么都不要带。你可以穿鞋子，但是你不要穿两件内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带换洗的衣服。再来第十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进那一个家里面就住在那里，一直到你离开。如果他们接待你，若有什么地方的人不接待你，不听你们的，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跺掉脚上的尘土，表示什么？证明他们的不是。在十二节讲说，使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医治他们，治好了他们。然后呢，故事就在这边稍微停了一会。然后到第三十节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在外面传福音一阵子了，回来了。你看他怎么讲？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开始向他汇报了，对不对？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耶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然后马可在这里讲说，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各位觉得你看过这个故事吧，你可能会忽略到他最后的这一段。他们很兴奋，在外面传福音很有果效，回来之后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来来往往，在一种很兴奋的状态之下，耶稣竟然跟他们讲说，来，你们给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停下来，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过一个匆忙的生活就像刚才讲的，有三个重点就是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圣经怎么讲，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耶稣是怎么过他匆忙的生活繁忙的生活，但是他不匆忙。再来就是我们怎么跟耶稣学习怎么过不匆忙的生活。好，我们先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圣经他不喜欢匆忙的生活，然后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解释，他说撒种你可以撒在好的土里面，也可以撒在坏的土里面，那这个坏的土里面呢长满了荆棘。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解释说，这些荆棘是什么？就是世上的忧虑，然后呢是钱财的迷惑，还有私欲，这些都是荆棘。所以种子如果落在这个荆棘地里面，它会被挤住，结不出果子来。所以荆棘是什么？荆棘就是世上的忧虑，是地上的财富和一个享乐的生活。所以匆忙的生活会让我们容易被这些荆棘所纠缠住，因为我们在匆忙当中，我们心里面想的只是说，我怎么去过这个生活，我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带到一个所谓世上这个成功的地步。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变成我们的偶像，金钱变成我们的偶像，一些 虚伪的地位、虚伪的 title 也变成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都急着去要这个东西。匆忙也会带来沮丧。各位知不知道一个故事，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哎，怎么个沮丧法啊？耶稣呢，有一次来到这个两个姐妹的家里面，啊，姐姐叫马大，啊，妹妹叫玛利亚。结果马大这位姐姐呢，她很忙，在忙什么？她可能在后面在准备饭食。那玛利亚呢，她选择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讲道。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就替这个马大啊抱不平，说啊，马大不煮饭，难道你们就有东西吃吗？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各位，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可能心态跟你的重点不对。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哈啊，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哎，马大在后面忙，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是在忙饭食，要准备吃午饭或吃晚餐，不知道。可是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为了要表达他的欢迎，他心里面想着我要多煮两道菜。各位，这种心态是很好，可是你为了要多煮那两道菜，你所产生的焦虑，你所产生的这种匆忙，因为你在赶时间，那会不会就造成这个马大心里面的不安？记不记得他跟耶稣怎么讲？他说，耶稣啊，你可不可以叫我妹妹玛利亚 来后面帮忙我？可是耶稣怎么讲？他说，其实这里面真正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不可少的就只有一件啊，就是到主面前来听他的这个讲道啊，或是教诲。而玛利亚她选择了这个最好的这一件。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马大他的表现就是匆忙，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他啊，他真的用意不错，可是他的这种匆忙，他这个为了要多煮那两道菜所带来的压力跟分心，其实已经 defeat the purpose 啊，他没有把时间留给耶稣。所以我们要学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候每一个选择都反映出我们属灵的优先次序。所以你不要想说这个决定，我们任何决定都是一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东西，好像我跟这个属灵没有关系啊，各位要重新思考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属灵的选择。因为我们选择去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来亲近主。所以 有的时候哈，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简单一点少一点，反而会更接近神的心意啊，我们甘心得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耶稣有几个特点我们要去学习他的。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看重所谓的独处，耶稣看重独处。 OK， 刚刚那个故事我们知道了，门徒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来跟我私底下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耶稣很明显的他不喜欢这种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生活啊。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其实 I'm a guilty one，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慢下来，我们要停下来。有时候，所以要知道，我们跟随耶稣，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跟随耶稣不是一种跑一百米，他是跑马拉松。而且，既然跟随耶稣的重点是跟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不要跑在耶稣的前面？所以除了耶稣着重独处之外，因为他常常在一大早的时候就跑到旷野里面去祷告。除了这个之外，他很忙，但是他却不匆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忙跟不匆忙 之间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知道 business 跟一个 hurried 是两回事情。OK， 你可以很忙，但是你可以忙得很非常的平静，你的心态是对的，你也可以忙得非常有次序，你一步一步的做，你也可以忙得很清晰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忙什么。所以匆忙不仅仅只是一个混乱的日程，好，我们叫 disordered schedule，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混乱的心。所以我们要解决匆忙的问题，不是去重新排我们的 schedule， 不是要减少我们的 schedule， 可能你不可能去减少你的 schedule， 但是你有可能从我们的混乱的心开始啊、来解决。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第三个很大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活出像耶稣一样忙但是不匆忙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两种操练哈，这种所谓的操练是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回家之后吃一顿饭之后我就变得不匆忙了？牧师今天早上讲了不匆忙，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我就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请问你从哪里开始？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为什么叫做操练，就是你要刻意的去训练，你要去刻意的去训练把我们的生活调整成一种不匆忙的生活。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耶稣，就是我们要放慢脚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耶稣要独处。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放慢脚步。 OK、yeah. 放慢脚步就是说你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把你放在那种必须要等待的情境。 OK， 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下面几个礼拜啊，甚至几个月开始学习，你每次开车的时候你就强迫自己开在慢车道。什么叫慢车道？就靠右边的那一条线，有没有？有没有办法做到？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强迫我自己这样做，我还觉得真蛮有效的，真的蛮有效的啊。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因为有时候你开在右边，你前面是大卡车或者是很慢速车，然后你就看到车子咻咻从里边超车过去，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你自己讲，牧师讲的，圣经讲的，要我们 slow down， 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训练我们自己。所以每一部车子超过你，你就为他祷告啊。求神让他们不要出事情，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下面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我们不要去按喇叭？这个是我不晓得这边的习惯怎么样。我记得我以前住在靠近 DC 附近，每次去 DC 上班的时候不是要停红绿灯吗？然后红灯转绿灯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台车会怎么样？请问你的经验是你要等多久后面的车子才会按你喇叭？我体验过哈，在 DC 你只要超过一秒钟你没有动，后面就开始啊。那我搬到 Arizona 之后我发现他们比较 nice 一点，他们等两秒钟。那我来这里之后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还真说真的，我来这边三个月我还没有被人家在红绿灯扒过。大概这边人比较 nice， 但是我第一次被人家按喇叭是在红灯要右转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个要走到那个六号公路从那个 University Drive 要到六号公路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很快，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不要我这个时候右转。你可以右转，但是你的那种安全距离跟 别人的安全距离可能不一样，对不对？那当我决定说我要比较 nice， 等大部分的车都过了之后，我在右转的时候，哎，我就被人家按喇叭了，后面的人没有耐心了。所以各位，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是不要按喇叭？这是一种操练，我知道很难。你为什么要去提醒他啊？你知道有多少 road rage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啊？路什么？路争是不是？路怒 ，OK， 就发生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按了人家喇叭，人家真的很不高兴，然后就找你麻烦。除了我们可以少一点这样子的麻烦之外，其实也是训练我们不要去过一个匆忙的生活。大不了再等一个红绿灯嘛，你在急什么？有没有可能？再来，我们要慢慢吃饭。如果你是一个吃饭很快的人，可不可以强迫自己，你每放一口在你嘴巴的时候，你就咬它15下，你要去数15下，然后你再吞下去，强迫你自己慢下来。再来就是，下次你去 Costco 排队的时候，啊，按照这种道理，你要怎么办呢？选一个最长的排队。这个还没有哦，还没有完哦。你不只是要选一个最长的去排队，你还要让后面的人说你 you go first。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可不可以让一个人就好？今天如果你要去 Costco， 你强迫你自己这样做，你会发现说这是一种操练。你让你自己 slow down， 你让自己强迫去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态会慢慢改变。没有什么好争的，真的没有什么好争的。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可能一个月早一天好了，早一个 weekend， 然后呢，你把你的手表放在家里面，你不要去看你的手机，你有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让这个生活就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过去？你不要去赶，不要去做任何事情，你去体会当下的人跟事情，跟人、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孩子好好讲话，你没有任何的 agenda，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我们不要被时间控制，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这个目的是这样子。所以各位，这些只是一些建议吧，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因为我们常常担心说，我如果慢下来的时候， 我会少做一些事情，那是不是我就变得比较没有效率？但是各位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据研究显示，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匆忙跟这个效率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啊，并不是说你在短时间之内做很多的事情你就变得非常的成功，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传道书3章1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多匆忙，不管你觉得多重要的东西，其实神都已经有安排好了，所以你在急什么？以赛亚书这一节呢，也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哈，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后面加了一句，你们竟自不肯。我们看这一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曾经看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归回是一个动词，安静是一个名词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静，好像安息就是一个重点，其实不是，这是两个字。归回在原文来讲是 repent，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做一个叫做法夹弯啊，就是180度转回来，我们不要过这个匆忙的生活。安息， 你必须要 rest， 你必须要回到那种跟神的那种安静的生活。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就会得救。各位，这里的得救呢，你去看原文，这个跟我们灵魂的得救没有关系。这里的得救讲的是我们身体上的复原。所以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回归到那种平静的生活，我们过一个不匆忙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有耐心去做这个神安排给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到修复。有多少现代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因为我们匆忙的生活，有压力的生活。其实圣经早早就给我们一个处方，他要我们回去过这种平静的生活。你可以忙，但是你不要匆忙，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到修复。那第二句话也非常重要，他说得力在乎于平静安稳。一样，平静安稳是两个字，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去变成非常的安静 quietness， 变得安静，变得有耐心，变得不匆忙的时候，然后还加第二个字安稳。安稳的原文是 trust， 所以它英文 有翻得很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过一个安静并且信靠上帝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服事会觉得很干枯，会觉得很累？因为我们不安静，因为我们心里面想太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靠着信心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所以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写下来，贴在墙壁上，贴在你卧室的门口，随时提醒我过每一天，我必须要悔改，我必须要安息，这样我的身体才能够得到复原。我一定要安静，我一定要靠信心，这样我的生活才有力量。但是你知道刚才那个以赛亚书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静止不肯，很 sad。 先知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摇摇头说，这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不愿意，我们心里刚硬，我们觉得我们过这种匆忙的生活才是好的。所以除了要放慢脚步之外，圣经其实还给我们第二个操练，来弥补第一种操练的不足。独处的操练就像刚刚讲的，耶稣常常在很多很忙碌的时候就退到这个旷野里面去。独处的操练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做。刚才讲了，然后其实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个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故事，我觉得大家需要开口来念一下好不好。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出去找他，西门彼得，彼得和他的同伴，他就是他 的使徒去找他。然后他说什么？找到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句话让我想到很多事情。耶稣在很忙的时候，众人都在找他的时候，他选择离开那个众人，然后到邻近的乡村去做什么？传福音的工作。各位，如果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我们教会有许多让我们纷扰的事情，这些纷扰的事情要不要解决？要。但是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样选择？你会离开那个纷扰，你选择 去做传福音的事情。所以耶稣选择独处，他不被众人所缠绕，所以这个句话一定要记在心里。那我们怎么去操练这个独处？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刻意的去抽离这个社会啊，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你说那我是不是就要搬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没有，圣经不是这样讲啊。这是我们的心态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办法抽离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不要受世界的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借着广告，借着任何的方法跟我们讲说，你快一点，你如果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 self training 的 class， 然后你就可以跑得更快，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你就会让你工作更努力，然后你就会成功。我们常常受这些谎言的影响，那这些谎言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会让我们觉得说，我如果匆忙，我如果很快的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会让你觉得你很重要。这些东西都很危险，因为我们把匆忙跟成功画成等号。那匆忙其实也反映出另外一种危险。各位，在现代社会最危险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孤独。尤其是在老人当中，所以我们常常为了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去面对孤独，我们就把一天的 schedule 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让我休息。但是耶稣选择的是独处，他抽离这些繁杂的世界，抽离这些众人。独处不是孤单哦，独处是刻意的 purposely， 你去创造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自己可以跟神有单独相处的机会，这个叫独处。所以独处不是我关起门来就什么事情都不去想不去做，然后就开始打坐，然后就开始冥想，那个不是独处。 OK， 独处是让我们有这一段单独跟神相处的时间，就叫独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孤单，我们人为什么会孤单？因为我们没有伴。那孤单可能就是没有伴的情况之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相处，这个叫孤单。但是如果是我们单独跟神相处的时候，这个叫独处。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独处有什么好处。独处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在一个非常安静也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你最真实的你自己，所以你没有那种所谓的成就，你不会被你自己的那种面具所欺骗，你会忘记我周遭的这些噪音，我会忘记我在耳朵旁边这些不断的这种疲劳轰炸。在这种独处的时候，只有你最真实的你，你会面对你的罪，你会面对上帝，你会面对你到底对上帝有没有渴望还是不渴望。所以我们是用最原始的我来面对神。好，最后两个东西，独处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哦。好，就像刚才讲的，独处是我们刻意的在某一段时间，然后刻意的选择一个地方，让我们自己可以跟神有一个相处的时候。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我真的很 strongly recommend 我们每一天找五分钟就好，这段时间不要受任何的打扰，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五分钟的时间你去跟神祷告，你去思考到底我今天到现在做了多少事情， 这些事情都有意义吗？然后我们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三个月有没有可能挑一天的时间我们做一个 personal 的 retreat 啊，我们常常都说 retreat 就是退休会，这个休啊是休息的休还是修养的修啊，其实都可以。那这段期间要干什么？你可不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整理一下你自己，我到底现在做什么，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在上帝要我做的事情的这一个框架下面我有没有走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自我反省 的机会，而且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去找到这个机会，要不然我们只会随波逐流，或者是把自己陷到那种自己都脱离不出来的苦境里面。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借着这些操练，独处的操练，放慢脚步的操练，让自己能够有机会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假设我们信主之后 everything is fine, no,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说，匆忙这个东西非常的危险，匆忙让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匆忙也让我们没有余力去爱。但是耶稣圣经一再的跟我们讲，所有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如果一直活在匆忙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变成失去盐和光的，一点都不吸引人的基督徒，他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因为连我们最亲近的人都感受不到你的爱的时候，你怎么去爱敌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过一个没有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匆忙这个东西呢，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很无情的很果断的把它挪开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的这段故事，知道主你要我们，就算在我们最繁忙最高兴最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退到一个旷野，我们要去歇一歇。主你不要我们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到主你的面前，再一次重新的审视自己，主我到底有没有在你面前走偏的路。主你给我们有这个心智，愿意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最重要的就像玛利亚选择的，就是回到主你的脚前，主让你自己的话重新激励我们。我们最宝贵的是那个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的讲道，也借着我们今天这种灵修的生活，主你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